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顺便告诉大家呢，昨天已经说过了啊，就是我们5月18号庆祝牙医传统月以及今日话题30周年的视频，分上下两半，已经剪接并上传完毕在 YouTube， 所以如果大家错过了那场演出的话，愿意再看一看，或者看过的人想回顾一下的话呢，上到 YouTube 很简单，你只要打今日话题4个字，甭管简体字还是繁体字，然后再打30年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呢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在这个 YouTube 的视频的右下方有一个小方块，写了两个英文字 CC close caption， 就是字幕，然后小方块旁边有一个齿轮，那个齿轮你点一下可以选择你这个字幕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所以欢迎大家收看啊。接下来呢继续上面的话题，把焦点再放在欧洲，因为此时此刻就是2024年呢、世界各地的选举是此起彼伏啊。我们知道印度也刚刚选举完，给大家讲过墨西哥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总统，美国的总统是鹿死谁手尚不知晓啊。美国在11月份的时候也要选举，英国也要选举，荷兰也这个叫冰岛也选出了第二个女的总理等等啊，所以各处都在选举，好像我没记错的话2024年50多个国家都有大选。所以我要讲的是现在欧洲有一个大选，这大选呢一般老百姓不太注意，但是它很大的一件事儿，就是明天6月6号，不对了，是今天了啊，6月6号到6月9号叫做欧盟议会的选举，叫 European Parliament 这个选举。哦，有些人一听搞不明白，哎，你今天就要明白，我要把这个事儿化繁为简讲给你听一听。首先先说一下这个选举是在一个什么的气氛当中产生的。现在的欧洲，我想不夸张的说，危机四伏。刚讲过诺曼底登陆80年纪念，但是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两次世界大战都发源于这个地方。当今的欧洲为什么说是危机四伏，我们首先看一看它的极右派势力，从德国到意大利到法国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在法国，一个极右党派在欧盟当中的得到的支持是超过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会儿再详细讲那个党派是怎么回事。一个是右派的抬头，举着纳粹的旗子，剃着光头的这些人的抬头。通货膨胀让这个地方的物价也相当的高，有一些地方呢，一些穷国，之前跟大家介绍的像葡萄牙这些地方，经济也看不到复苏的迹象，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农民，农民在那抗议啊，农民抗什么议啊，就跟下一个问题有关，俄乌战争。这个战争让粮食受到了一定的威胁，这个威胁是欧洲农民的威胁，就是因为为了要买乌克兰的粮食，他们的粮食呢出口下降，他们不干了。还有一个危机是全球的危机，叫做气候的危机。不要忘了欧洲此时此刻在打着仗，不要忘了还有一场战争没有发生在欧洲，但是跟欧洲有直接的关系，跟美国也有关系，就是以色列哈马斯的这个战争。还不要忘了欧洲有一个问题美国完全能够理解，就是移民的问题。这个字啊 migrant 挺难翻译的，因为 immigrant 是移民，这 migrant 呢它比非法移民好听， 所以他不是非法移民，但是他又不是正式的移民。我们只能认为说这个词很棒，因为它涵盖了难民，涵盖了移民，涵盖了非法移民。这个不是欧洲的危机吗？还有一个更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可就不是现在的了，应该是千年的危机了，宗教。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些穆斯林的信徒，很多的是从叙利亚什么这些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们漂流到了欧洲去，或者在欧洲啊寻求庇护啊，或者是在欧洲找工作，然后他们的人口在那儿越来越多。当他们穿着袍子啊，披着这种头巾什么走在街上的时候，他们在向欧洲人发送一个清楚的信息，就是我跟你信的不是一个上帝。这个情况不影响现在欧洲的选举吗？啊，100%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我们就看一看欧盟是一个由27个国家组成的这么一个共同体。之前它真的叫共同体，叫欧洲共同体。它当时呢是6个国家组成的，1954年6个国家啊，叫做彼得法意卢河，这6个国家组成的。你一看这年代，1957年，你就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产物，就是欧洲的国家，先是这6个国家，慢慢就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两次大战都在我这打，都是我们跟他们之间，这都是在一个州这个里面大家互相打，然后战火延续到非洲，延续到亚洲等等。咱们要不成立一些共同体，成立一些社团，咱们好好的把这关系搞好吧。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当时的6国就成立了欧洲共同体，后来就演变成现在27国的 EU，European Union， 叫做欧盟。这个欧盟呢，简单的讲啊，它除了反战以外，它很大的一个目的是促进经济，所以你就理解了，别打仗。第二是经济，然后在欧盟之上呢，就是欧盟之。坦率讲不是之上啊，就是之前呢还有一个机构叫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又是防御又是进攻，这个组织就是打仗用的。这是1949年成立的，刚才说1957年欧盟成立，就是咱们把这几个时间点抓住。然后呢在1955年的时候，东边成立了一个叫 Warsaw Pact， 华沙条约组织，现在已经没了。这就是以苏联为首的东边的那个阵营。所以二战以后是我们获得了长时间的和平，但是这个和平摇摇欲坠，风声鹤唳，因为冷战已经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不一样，就是大家都有原子弹了，二战只有美国有原子弹，所以那个时候更加恐怖，那冷战的核子战争的这个威胁更加的恐怖，所以就使得欧洲更觉得他们有必要来联系在一起。那么咱们就说是天意吧，1990年代的时候，80年代末90年代初，让共产主义阵营崩溃，是欧洲的共产主义阵营崩溃，它的崩溃带给欧洲一个新的相对的来说啊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的可能性，啊，还不是真正的和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明天的不是明天了，就是今天的这个投票啊，为什么是3天呢？因为它是27个国家的投票啊，它不是一天就是全投完了，它是27个国家的投票，他们要投这个欧洲议会。那么稍等一会儿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欧盟下面的3个机构以及这欧洲议会是干什么的。
今日话题。
6月6号到6月9号的欧洲议会的选举呢，是极为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欧盟是美国的强烈的盟友，在很多的重大问题上，美国不能一意孤行，必须得靠欧盟的支持。欧盟由27个国家组成，同时下面有3个机构，啊，一个叫做呢 European Commission， 一个叫做欧盟委员会。这个欧盟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欧盟委员会呢，主要是起草一些法律，请注意起草这个字。 他起草一些法律，这些法律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啊，不管是经济的、贸易的，还是现在的什么人工智能啊等等，包括环保啊等等，他们要起草这个法律。然后呢，接下来一个机构叫做 European Council， 这个叫做欧盟理事会或者叫欧洲理事会，和 European Parliament 欧洲议会，这两个干嘛的呢？这两个就是要投票，必须两个都要投啊，投票让那些法律生效或者不生效。这个简单的来说呢，是这三大机构。那么刚才说过，因为有27个国家，他们的人口差不多4亿4800万，整个欧洲的人口差不多是7亿左右，但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欧盟的成员，所以呢，差不多这4亿多人，将近5亿，这45亿大了点，4亿4800万，他们要在6月6号到6月9号投720个席位。那你说这27个国家怎么分呢？这720个席位，这非常简单。按人口平均分，就跟美国的众议院的议员的分配差不多。你这个州人口多，你就多点众议员的席位。而欧盟的欧洲议会没有参众两院，就一院，就一个，所以他没有上院下院啊，或者什么参院众院。这720个人就是这么一个议会。那怎么分呢？就是人口。比如说塞浦路斯，你只有6个席位，因为你的人口比较少。而德国69，将近10倍的，大概大家理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这个720个人啊，叫做心怀鬼胎，是同床异梦啊，因为他们有党派啊，他们有自己的党派的支持，他要在自己的国家27个国家嘛，在自己的国家去宣传呢，他要让老百姓投票啊。因为德国的老百姓不能投法国的那个议员的票，所以他要在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党纲和理念来呼吁。这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讲的法国的这样一个党，叫做 National Rally， 叫做国家行动党，他要把他的议员的席位啊增加，要进入到这个欧洲议会里面去。居然我看到的报道是他比马克龙的那个党还得票要多，而这个党基本上是否认大屠杀的，是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现在的欧洲的一个现状。而且刚才说心怀鬼胎，然后是同床异梦，要是不心怀鬼胎，2016年英国会脱欧吗？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欧盟的一些政策都不满意，因为大家都想自己。同时再说一下，前段时间斯洛伐克的总理被刺杀，现在还是有人把他跟欧盟这个选举挂在一起，就是有些人希望把这个人的势力打掉他。同时匈牙利的现在的这个总理是叫做 Viktor Orban， 他叫匈牙利的川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川普也有拜登，就是有川普类型的人，有拜登类型，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复杂的。他们要投票选出这个720个人来，然后他们不是选那个主席，不是选人呢，是选党，就是哪一个党拿到的席位多，哪一个党推出主席来。现在的主席叫 von der Leyen， 他是一个德国医生，他比拜登小16岁，但是他的理念是拜登的理念。